因为每一回首长都差点要跟他握手。嘴里的东西嚼完了，一伙人依然晃晃悠悠地走。有人把包装纸揉成团，随便别在路边哪辆自行车的辐条上。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到费解又散漫的地步，我们都是逍遥派。我们几个既非红五类子弟，又非黑七类出身，因而不是敌人，也不想找麻烦去与人为敌，这大约正是有阶级地位所决定。为此心里由衷的惭愧，何以解惭愧？唯有读马列的书，便认认真真地读了些马列经典，条条杠杠地在书上画，像过去背外语单词般的记住了很多。有机会与人就当下的什么事辩论，就知道那书没有白读。惭愧少了些，添之以骄傲。在辩论中取胜的方法有二，一是引出大段大段与自己观点合拍的马列的话，一是引出大段大段与对方观点类似的托洛斯基的话、考茨基、布哈林、杜林等人的话，这就看谁功夫深了。只要你能不断大段大段的引出，对方必定心虚害怕，旁观者也不由得站在你一边。不过去插队之前，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千方百计找一本本毒草来读，当然得说是为了批判。再就是到圆明园的小河沟里去摸鱼。我们学校在圆明园旁边，通常是和钟伟、李卓、金涛我们四个在小河最窄的地方筑起两道坝。小河很浅，且水流速度很慢，用脸盆把两坝之间的水掏干，可以摸到鲫鱼、黑鱼、小白鲢、泥鳅，有时还能抓到黄鳝，鱼都不大，主要是为了玩。68年秋天正是我们摸鱼的兴致高涨之际，传开了一个消息，说是谁也别梦想在北京当工人了，都得去插队，连大学生和出身好的人也得去。谁说的？多新鲜，真的。蒙人是什么？孙子。这有点让我失望，我满心盼望当了工人以后自己能有点钱，能买一双回力球鞋的，那是当时的中学生们最以为时髦的鞋，十多块钱一双，在当时算很贵。都去哪儿？全中国哪儿都去，都得去。不错，拍拍脑袋算一个。这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报名了？母亲问我。报了。去哪儿？东北、内蒙、山西、陕西、云南，没准儿。母亲呆呆的。给我钱吧，我去买插队用的东西。我买了一只箱子、几身衣服、一顶皮帽子，终于买了一双白色的回力鞋。我妈也没说我，没想到这竟是个机会。我妈突然慷慨起来，无论我想买什么，他都不再嫌贵，痛痛快快地掏钱。好像一夜之间我成了大人，让你觉得单位这个去插队也值得。我醉心于整理行李，醉心于把我的财产一样一样码在箱子里，反复地码来码去。有机会我就对人说，我要走了。插队去，八成进不了。我妈开始叹气，开始暗暗的落泪。好多成年人对此也都叹气，或 流露出叹气板的表情。我也迎合以煞有介事的叹气，手里摇着箱子钥匙，端详着那只箱子做沉思状，觉得那样才更不像个孩子了，才更像要出远门去的样子。后来我决定去了延安，我妈一天说好几回，毕竟那是老区，眼泪少了些，我却盼着走，盼着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，盼着在那春光明媚的早晨，列车奔向远方。以后呢，管那么多跟老娘们似的，我总觉得好运气在等着我，总觉得有什么新鲜美妙的事向我走近了。